这两节多讲四川话给我们听一听，看看你们会不会很欲滴。
被他有一些所指导的人，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，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。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，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，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
耀。好好好好好，一连讲了三个预先定下，你看看他预定什么？这里所说的预定，它的主要的内容是什么？他是讲有的人得救，有的人不得救吗？是这个意思吗？
预定效法他儿子的模样。
阿们，这么简单。作家，你看是不是这个意思？
是这个意思，而且他这个话，张扬这个话说得好，我把抄下来，等一下。
你抄下来是吧？好，等一下。
我忘了。
张扬觉得有点冤枉，他说我没讲什么，我只念了一句圣经的话，他怎么说是张扬的话？哎，这是。
对，我就念的。
他现在问了，啊，你刚才讲的是什么？讲的特别好，那句什么？
就再说一遍行吗？
你看我就知道。
第29节，
预定，这里所说的预定是什么？
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，
就是这样子嘛。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，那以弗所书里面的预定也是一样啊。又因爱我们，就按着自己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。预定我们什么呢？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。一样，不是预定哪些人得救，哪些人不得救，是借着耶稣基督得救，这是他预定的，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。这个预定有点像什么东西呢？很多人到美国来信主，那你应该得到的结论是什么？啊，预定有的人信主，有的人不信主，不是不是，神预定好多好多的人在美国这个地方要认识主，包括我自己，包括张扬，包括几乎我们现在在美国所有的同工，都是来这里才信主的，这是神预定的。神在末世的时候，他有一个地方，当这个地方还够干净的时候，他会把人带到这里来信主。神所预定的是在这个环境里面有好多人要信主。那你说他事先知道不知道？他知道了，他当然知道了。谁会信谁不会信，他难道不知道吗？但是整个的重点不是在于这里，整个的重点是他预备了一个地方，叫做在基督耶稣里。这个是神的预定。那这里，那是以弗所书的重点。这里所预定的重点是什么？定下的人要让他们得荣耀，而且效法他的儿子，而且让他的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啊。所以天国呢，其实有好多名字，其中有一个很好的名字，就叫做爱子的国，对不对？我们被迁入爱子的国度。什么是天国？就是神在创世以前所预备的一个国度，这个国度是为他儿子所预备的，所以他把它叫做基督的心腹。罗马书在讲到这里，以弗所书也是一样，讲得非常清楚的。这里已经有为神的奥秘了，都给我们讲清楚了，你明白了吧？天国是什么？天国是爱子的国。什么叫做爱子的国？创世以前，他为耶稣基督所预备的。什么叫做按着他的形象，按着他的样式造人？我们这些人原来都是预备在他的国度里面一同作王。也就是为了这样一个目的啊，神不丢弃我，而且神不会认输，无论怎么样他不会放弃的，不会丢弃你，不会舍弃你，而且他早就已经得胜有余了，他必定亲自成全这事儿。你相信这话吗？他一定要在你身上做成他所要做的功，再神奇又难成的事儿吗？我们现在最可怜就是啊，你遇见困难呢，还稍微有点信心，觉得神会带你出去。可是讲到在你这个人身上要做成神所要做的，要磨成神儿子的形象，那这个时候我们反而觉得，哎呀，我这个人不行啊，我天生就是这个样子啊，这就是我的个性啊，哎，我算什么，是不是？ 啊，你说假如神起初就创造了一个不会犯罪的亚当， 叫他们生养众多，生出来一大堆不会犯罪的小亚当，然后把他们通通装进这个爱子的国，和神经过这一大堆的，是吧？是不是人间种种混乱的历史，派他的儿子来为我们受苦，再把我们这些啊蒙恩的罪人呐、啊、带到天国里面去，给我们一个荣耀的身体，作为他爱子国度的国民，这两个有什么不一样？
有很大的不一样。
哎，那很大的不一样，你要把它讲清楚。传道人的职分就是不能只用两个字“很大”，对不对？你还需要用别的字。
神做的。这个要麻烦的多。
麻烦是吧？你有没有别的字啦、嗯？拜托啦，你讲了半天，你欣赏了半天，你就说这东西麻烦。
要费神费事儿费力。
还有没有别的更好的形容啊？拜托。
这个关系经过了一些历练。
对吧？不要讲的这么冷冰冰的啦，这有什么不一样？
有了
什么？
用心良苦，
就是这两群人有什么不一样？
就是一个是程序设定的，然后一个是自由选择的。
啊，对，但你这个自由选择一出来又麻烦了。
甘心乐意的。
对，这个预定论人就听不得自由这两个字，你就这是讲到最后的那群人，把爱子的国装满了，对不对？我们是什么？是他的子民啊，是他迁入他爱子国度的 citizen， 是天国的公民，是这个意思。那他有很多的办法把这个天国装满，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，就是从起初亚当夏娃就没有犯罪，甚至不会犯罪，那他们都装满了耶稣的爱子国度，和现在经过这个啊，叫多加讲，很麻烦，用心良苦，不是程序设计的人。装满了爱子的国度，神所得到的成果，左边看看，右边看看，你觉得哪一个更好？为什么？有什么不一样？对，我们现在为什么要常常问这些问题？事先你都早就想好
了，预备。
对，到了别人问的时候，你不能一面想一面答，你一面想一面答，那些挑你毛病的，你每一个字他都记起来了。那你再声明都来不及了，你不能一面想一面说，让人家看出来你根本就还没想过，那你真的是还没想过，对吧？现在就是你可以打预防针的时候。
两种爱的理解层面不一样，审美也不同。
啊，保罗都不这样用这些字的嘛，他光是我想，他这一想，你看他想出什么，太了不起了，是吧？
保罗天天在想这些东西。
那你天天想什么？开大半儿。数潮手你很多话可以讲嘛，当他经过这么麻烦的手续，非程序设计的手续，所得到的一些蒙恩的罪人，是他们再也不愿意离开神的人。那就假如从起初就造一些不会犯罪的亚当夏娃和他们的后裔，神可不可以做？这太简单了，现在中国的机器人不是都已经上市了吗？他们跟耶稣中间有没有我们对救主的那种感激、感恩、不配和爱？有没有啊？没有。他们会不会在，你看启示录里面唱，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荣耀尊贵。你把它改一改，神的儿子是配得荣耀尊贵，这个就完全没意思了。那你不过是对太子党的歌颂。我们进到神的国度里边，我们在地上的这一切啊，我还在这个软弱污秽好多事情不明白，这一切的体会与我们的经历，你还记不记得啊？到了天上你还记不记得你今天在这边跟蒙哥讲潮手的事情？
记得吧。
当然，你记不记得你还在开大半儿？他说前途茫茫，不知道怎么样，就先开到下一站再说。
记得，
你这个记得是有没有圣经的根据啊？
有啊，因为我当时是认为是圣灵在提醒我。
耶稣他复活之后，他也没忘记他以前的。
对啊。
啊，这个还不说，但是那是耶稣啊，耶稣什么事都没忘记啊。
拉萨路复活了，
刚主耶稣讲啊，人的闲话句句都要供出来，很清楚。 我们这些蒙恩的罪人到了天上，我们是怎么蒙恩的，以及神对我们有多大的恩典，那个直到你到天上才能够回头想说，这个真的实在是太强阔高深，太不得了，对吧？那有的时候有一些的事情你在地上就可以看见，那有的事情你真的是要到了天上，就是常常举的例子，路德醒过来，路德现在可能神就把他让他给他长效安眠药，让他啥都不知道。你想，你要是主耶稣，你会不会这么干？因为太疼路德了。就让他再睡会儿，再睡会儿，让他做睡美人。哎，他睡下去的时候，他真的啥都不知道。哎，他不知道以后他的大卫小，这是太曾孙了还是怎么样？要做以色列的王，他更不知道他这个外邦穷寡妇以后要生出全人类的救主。等他醒来的时候，他记得不记得？他要是不记得，那还有什么意思呢？
嗯。
他一醒来怪怪，哈哈哈，路德真的要说不出话来。那波阿斯就说，我不是跟你说吗，要满得耶和华的恩惠，没有人得的比他更满。跟你讲，就是这样一个小丫头，一个外邦小丫头，她只是因为她对她婆婆的爱。这什么叫做万事互相效力，对吧？但是背后的事情保罗已经替我们想好了。啊，你把这些话再解释成这个预定之道，主要是知道谁要预定得救，然后他预定得救人，他救他们来，然后到了天上，真是这样。那这跟 AI 差不多了，就是经过程序设计的。哎，照样这句话，作家，这个才是你需要写下来的。保罗这里所讲的一点都没错，他是有个程序设计，但他这个程序设计是效法他儿子的模样。而不是说张三得救，李四不得救。如果那样子，就变成一个冷冰冰的啊 ！AI 机器人现在上市了，嗯，所以连预定论的人自己都这样讲。他说：“既然这样，那神为什么还要我们服侍他呢？那我们为什么还要传福音呢？对不对？既然一切都是这么完满的一个道理，神是全知全能，他老早就知道这一切，那我为什么还要服侍呢？”他们所能讲出一个最能够让他们自己得到安慰的讲法，就是说，唉，就是因为这样，神还要我们服侍，你看看。你不觉得这实在是有点怎么讲啊？保罗写了半天，对牛弹琴了，这么好的一个旨意，到他们手上变成这样一个冷冰冰的一个逻辑道理。所以第29节30节最重要的是哪两个字啊？因为，这因为就是告诉我们说他一直在讲同样一件事情，对不对？那当然这里面是有几个程序，比如说招在称义之前，称义呢又在得荣耀以前。那我们现在在哪里呢？他这个所说的得荣耀，不是说你变成大教会的牧师，大家都说你好话，不是地上的荣耀，是天上，是那个神儿子众子显现出来的那个，对吧？身体得赎的那个荣耀。那在目前我们叫做什么？被称为义的人。这个被称为义的人之前一定还有一个被召，对吧？被召和被称义，这到底什么意思啊？每次到这个词，你就要再想一想，看能不能讲的比上次讲的再清楚一点。但你到教会里面，永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供点问题。弟兄姐妹，你是不是被召？你是不是一个蒙召的人？
对，他们经常这么问，为什么呀？
对啊，做传道人家就是说，请你把你蒙召的经历跟我们讲一讲。你要是没有故事的话，那对对对。所以这个召到底是什么问题？
护照，
这样就是这种本事，很大。
只喊了一声，我听到了，哎，我听到了，我就来，并且我来了。
感觉像是打电话一样，就是 call 嘛，神给你打了电话，然后你就听见了，就来了。
你是可以这么讲，也没人说你错，但是你这个解释肯定跟保罗的解释不一样，因为保罗不知道什么是电话。对吧？你讲的不太，我们听得懂，那使徒听得懂，你讲说听电话呀，俺怎么不知道呢？
本来都懂那个意思，你要让 说出他的意思又好像又说不出来。
圣灵的很是吧？
不是，就只能打个比方跟你说了。
就是烂尾楼对吧？你政府申请的时候是照一个蓝图，施工的时候是随便说。海沙楼，它当然是整个过程是没有错。这整个过程的开头叫做什么？
预先
锁定知道啊，你不要随便讲预定这两个字，对吧？预定后来的预定都是从头一个预定来的，所谓的预先所知道的人，神当然知道。这预先所知道跟预定是不一样的。这预先所知道，他知道一切的人，神知道万人的心，他也愿意给万人机会让他悔改。虽然就算是我早就知道你最后是不会悔改的，神还会不会给你这个机会？会。而且在这个机会里面，神还有没有办法叫你悔改？他仍然有办法。
有。
因为圣经里面讲了好多次，神就转意后悔嘛，对不对？你看，犹大跟主这么多，这主还故意让他管钱，为什么让他管钱呢？难道是到后来要定他的罪吗？不是，只是给你一个悔改的机会嘛。那为什么到了最后的晚餐之后才告诉犹大说，你朋友啊，你要做的你去做，为什么？在那以前主耶稣还洗他的脚，还分饼分杯给他，为什么？对吧？他知道不知道犹大要买的？知道。那犹大有没有蒙这个招？现在问题来了，如果是预先所知道只有得救的人才招的话呢，那主耶稣简直就是预陷犹大于不义啊。
哎呀，不对，我们如果按照他这个人一直这么问的话，我们就陷到那个陷阱里面了。不
对,
对，我们要
对
应该在哪个某一个点上，我们应该拔出来，把他引到正路上来。不，你越是这么继续弄下去，我们都本来都知道的，最后都搞
越不知道了。所以他的预先所知道的人是知道所有的人，人怎么样他预先都知道。这些人他所预定的是什么？是在基督里边要救他。现在他召你呢，就是要你进去。那你去不去呢？在这里其实没讲，蒙召的多被选上的少了。是不是找了？是找了。你看主耶稣叫了多少人？你来跟随我。有的人去放牛，有的人去洗媳妇儿，对吧？哎呦，这个呵呵，我最近要给他查一查这一段圣经。你看见没有？这个是神就着他所谓的旨意，照着他的旨意所预定什么？得儿子的名分，在爱子的国里边预定神的众子要荣耀里面显出来。但这里边有一个很重要的词，就是照。他不是说啊，我没把你算在里面，我就不理你了。就好像他明明知道犹大，主耶稣说这人不生在世上倒好，可是一直给他机会。那犹大有没有蒙到这个招？他当然蒙到了这个招。那预定论为什么要这样讲？他说，如果神召他，然后他没有信主，对吧？那就表示对神的荣耀来讲就打了一个折扣，表示神不是全知全能的。那不是，那是对于你这个人认不认识主啊，才打了一个大折扣。你不知道神的爱有多深。那么，那举例子很简单了，妈妈对孩子的爱，全世界的人都相信他是坏透了救不回来。这个妈妈是不是也知道他儿子坏透了救不回来？是，可是妈妈是不是还会去救他？是。那这件事情是在我家啊，我那个肉身的哥哥和我妈妈之间。完全可以证实的，从人看起来到了一个无语的地步，但是从妈妈看起来，他这个儿子再坏啊，他还要把自己的一切和他捆在一起。这是显明妈妈笨呢，还是妈妈的爱？当然是显明妈妈的爱了。啊，预定论的人不是这样讲，他说神不可能这么笨，神不会做浪费的工作，这都是他们的名言了。所以你就知道这些整个的说法是不对的。啊，预先所知道，神预先知道所有的人。他这里的重点是讲到神做了这个计划，在这个计划就是一再的讲， 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，神的种子要显现出来，受造之物的一切的虚空败坏都要从那里面得到脱离，对不对？我们有一个荣耀的自由，自由的荣耀。那这里所招来的人称他们为义，就是说你答应了这个招，你就这个招是指着这个内容与我们的关系而言的。这个内容我们用也可以用啊，可能比较清楚一点、简单一点，就是说，我们神用爱子的国来呼召我们啊，神用那个神的种子要显现在荣耀里面，这个伟大的计划，这个所谓神的旨意，圣灵照着这个旨意去求的这个方向，我们进到这条路上的时候，都叫做答应了这个呼召，都叫做招来的人。有的人是不来的人，知道吧？你只要进到这个路上，进到这个方向里面，就叫做招来的人。啊，那你也可以换一个很简单的话讲，神造人，神救人，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是有目的的，是有一个神所预定的，他在我们身上将要做成的样式，将要成就的功，那样的旨意啊。对于这个旨意的明白，你看见了这个旨意，这个旨意应该对你成为一个招。这大概是最简单的一个定义了啊。就像我在朝阳以来那个退休会里面，我们跟你们讲的，蓝的加红的到底变成紫色没有？你知道你应该变成紫色，那个叫做招。你发现你自己还没有变成紫色，你仍然在这个招里，对不对？因为他现在给我们看见了，人遇见神，罪人被神救回来，这个神整个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里面，他这是到十二章才讲的，按着他的旨意被招。所以招这个词是对着他的旨意来讲，我们还没有走到终点，我们还没有得那个招要我们得的荣耀，但是我们已经成了什么来的人了，已经与这个招有一个正面的关系啊！我们已经以这个招为我们生人生的目的，没有别的目的了。这个也是这个招一个很重要的意义，就是说你明白了这是人生唯一的目的与方向。但是这中间一定还有一个手续，什么手续呢？因为人是在软弱里边，人还活在这个肉身里面，那怎么样能够与神同行？为什么不会被耶和华的圣洁所击杀呢？因为神称我们为义了。所谓称我们为义的，你可以大致翻译成神算我们为义，或者看我们为义。为什么会看我们的为义，算我们为义呢？这可不可以啊？再说说这件事情，再说的形象一点，或者用圣经里的例子来给我们讲的清楚一点。
这不就是旧约那个献祭吗？
献什么祭？
献赎罪祭，献燔祭。
一献了之后呢，神就悦纳，是不是？
对。
哎，所以立位祭最重要的两个字，一个动词其实就是悦纳。啊，你要献祭要献的什么？客蒙悦纳。就是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祭物，看中或者看不中，他为什么看中？是因为你的祭物他看中了你，这是不错的一个例子。还没有别的例子呢？
一个有钱人家请客吃饭，这个请的人没来，然后就在路上是吧？然后给了他们件衣服，那个衣服你只要披上，哎，就算你是干净的人了。
礼服是吧？就主耶稣讲那个例子，那个礼服。
对，但是你不穿着，你直接这么进来就要不得。
这个其实不错的，因为我们一般讲那个比喻的时候，常常忘记了什么叫做朋友，你到这里来为什么不穿礼服呢？因为他没直接把这件事情讲出来了。就刚才多加讲的一个细节，张扬赶快拿一支笔，拿一张纸把它记下来。哎，那句话太好了。
人家张扬没我这么笨。
你看见这句话应该明白了，就是说，哎，主耶稣想说你为什么不穿礼服呢？就把它扔出去，那其他的人怎么样啊？都穿了礼服。这礼服哪来的呢？既然是街上遇见的，那肯定还有一个手续啊，就是多加刚才讲了，每个人都发了一件礼服给他。哎，这句话需要记下来，大亮光，因为我们一般都着重在他没穿礼服，对吧？常常忘了其他人都穿了礼服。 也常常忘了说，哎，既然是街上遇见的，瞎眼贫穷的，什么他哪来的礼服啊？
哎，这是一个真实的事情，就是休斯顿的城里面啊，有一个路德会，
非常非常多年的传统，直到如今还是一样。他们一定在教会每天呢，就在教会发午餐给街上这些流浪汉。然后呢，要是有流浪汉在他们教会的屋檐底下睡觉呢，他们不敢，他们不会叫警察。结果有一个人呢，一直在他们的屋檐底下睡觉，这是真的事情啊。有一天呢，他就突然穿了一套西装，穿了一套礼服来教会了。大家都认出来，这个就是在美门乞讨的那个人。真的是这样，他是个流浪汉。他平常呢，他们教会就有流浪汉，主日就脏兮兮的进来聚会，这是他们教会的传统。这真的是很好。然后那一天那个人就突然就穿了一套全新的西服就进来，大家都很惊奇啦。结果怎么回事啊？他在街上呢被车子撞了，人家就赔了他一笔钱，知道吧？赔了这笔钱呢，他除了给自己买一套衣服之外呢，
他就拿出来大概3000块钱了，
捐出来给教会，继续让教会做发午餐给无家可归的人。哇，好厉害！这是我女儿念中学的时候真真实实发生的事情，这可
我
厉害吧？
没有，
让人家惭愧的。的确，他这个例子里面有一件事情，其他人显然这个礼服是进场以前发的，但是你不穿，这什么意思啊？你并没有披戴基督啊。其实旧约里面有一个最好最好的例子，就是雅各怎么样得到他父亲的祝福嘛。那个叫做称义，那是称义最好最好的一个例子，写在圣经里面，但是现在都被糟蹋了。从分段圣经就开始糟蹋，叫做雅各欺父，雅各骗他的爸爸。雅各得到以撒的祝福是怎么回事啊？就以撒的话怎么讲啦？
大的服是小的吗？
不是啦，雅各不是说不行啊。妈，你叫我这么干，那我肯定非但不会得到祝福，反而会遭咒诅。他妈就说：“你尽管去，别怕，没咒诅，有咒诅算我的。”
咒诅轮到我身上。
对，他就去了。结果他去了怎么样？他爸说什么？
你的声音听着像雅各的，摸着像是以扫的手。
对对对，听着是雅各的，听着是小儿子，摸着是什么？大儿子。
大儿子，
过来，过来，过来。给我闻闻看，一闻，
很香。
我儿的香气如同耶和华赐福之香气，他就开始给他祝福。这是什么？称义。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里边是张扬，外边是什么？主耶稣嘛，对吧？亲爱的天父，都讲完了啊！我啊，你的儿子啊，张扬在这里啊，恳切祷告，诚心祷告，求天父允准。这是小儿子诚实的祷告，对吧？我们只要一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那照着这些人的讲法，照着这个三字会出版的分段圣经，那就是欺父祷告，不是吗？耶稣成为我们的义嘛，这个叫做称义。你人来了，神的目标，神的计划这么好，对不对？苦心设计，苦心经营的这神的种子要显在荣耀里面。我们成了所谓来的人，在这个招底下来的人，那不行啊，那不行啊！这么圣洁的一件事情，这么荣耀的一件事情，人多大哪能够承受得住呢？一定要干什么？一定要披戴基督，一定要有大儿子的披在你身上。而且呢，鉴察人心呢，他一定要闻一闻，有没有一点点香气。所谓香气，从耶和华赐福之田间的香气，就吃过浇灌的雨水，哪怕有这么一点点，不是一闻就扎了他的鼻子，哎呀，精气吉利。你哪怕只有一点点的香气，更何况像玛利亚，对不对？他有那种枉费的香气，就是屋里都满了膏的香气。那就更好了。但是就算你这么香，你仍然是什么？欺负。因为你外面是大儿子，里面实际上是小儿子，一点都没有错。这个叫做称义，厉害吧？ 你说这个东西跟预定论比起来，你选哪一个啊？预定论就是把上帝当成一个冷冰冰的大电脑，绝对不会出错的，完全照着逻辑来的。
第一次听见创意的，
而且就是选的话，就是选比较起来哪个的爱更广阔高深。
就是彩色片跟黑白片，有配乐的跟没有配乐的，是板着脸把戏演完的，还是用最佳男主角、最佳女主角，还有多家小主角通通在里边？那你会觉得很荒唐吗？你为什么直到如今才第一次听见？明明写在圣经里，你为什么会第一次听见？因为有太多的人用别的方法来解，有太多的人，他们不照着圣经里的心意来教导弟兄姐，归纳演绎逻辑，通通都是这个东西。这个叫做世上的理学。他们讲神学的人其实讲得很清楚，这个神学呢是跟什么东西合在一起呢？跟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是合在一起的。至于所谓逻辑学、科学，来归纳、来演绎出来的东西。所以今天多加终于啊，从这什么抄手啊，讲到最后，终于讲出一句至理名言了：哪里有爱就选它，就对了，对吧？你要读神的旨意，你还读不出爱来，你光读出一些逻辑来，太荒唐了。保罗想到这里，他才会讲出31节的话：既是这样，还有什么可说的呢？神若帮助我。那个想法从哪儿来的？是从前面他对于自己所领受到的这一切，不单是他对于神的奥秘、神的救恩、神的计划有一个全篇的明了，他更是非常有人情味的，好好的体会了一番，是吧？哎，恩典实在是太大了。
亲爱的主耶稣，我现在已经热泪盈眶了，哎，就是很感动，就是你话语本身就很感动，
是的。
但是经常会被各种的话把这个爱解释得太过狭隘，
是的。
感谢你让我们持续的能够看到爱最真实的样子，让我们也学会，让我们看到明白，然后也学着去做，
Amen。是
学
的。
着去爱。
Amen。
短信，愿所有荣耀颂赞都归于你。
Amen。Amen。
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
Amen。